此菩萨知恩知报恩。先讲这两句。恩是别人对我有所帮助，有所救助啊，承他的恩惠啊，得到现在的当时的解决困难，或者是得到这个生命上的资助等等，恩的范围很大呀，在世间上，一个人不可能是靠自己呀，处处都得彼此互相，大家都要互相帮助。那么因此我们住在世间，得到人家的恩惠的机会呀，必定是纵然不是很多啊，也必定会有的。那么人一生几十年的时间接受人家的帮助，这就是恩惠，无论大小多少都要知道。这里说的此菩萨指的第四地菩萨，第四地菩萨他当然是对这个知恩知报恩了，他能做得最清楚了，最好了。那么就以我们凡亲来讲，也得先学习这一点，要知恩啊，要知道别人帮助我的这个恩惠，无论大小多少，无论是物质方面精神方面啊，得到人家的资助啊，要知道这个恩，知道有恩于我的，想办法报答，要报恩啊。也不能因为以前受过他的恩惠，而后来或者是因为有什么摩擦，或者是发生纠纷而变成冤家，而把旧的恩忘掉了，这是不可以的。课堂里呀，我挂有弘一大师写的字啊，勿以心愿忘旧恩。第二句啊，头一句不必讲，第二句他写的勿以心愿忘旧恩，勿就是不可，不可以因为这个人跟我有恩呢、啊，以前有恩，现在对你有什么不好，新的怨，结的新的冤仇，对你有什么不好？那么这个人纵然现在对你有什么不好啊，可是他以前是帮助了你的，以前对你是有恩的，那么现在纵然有心愿了、啊、你也不可以把这个事情因此啊而把旧恩忘掉了，这是不可以的啊。那么不能像小孩子，我欢喜的时候我这东西给你，我不高兴的时候我就哎来我还我，这是我的，哎不给你玩了，这个是我的啊，不可以这个样子啊。那么必定是纵然有心愿，这个愿想到旧的恩，也得把这个愿解除，也不能想做这个愿了而把旧恩忘掉了，或者是抹消了，这都是不对的啊。做人最起码也要做到啊，勿以心愿忘旧恩，知恩必报啊。平常社会上也有一句好话说，知恩不报非君子啊，啊，知道人家对我有恩而没有报恩心，这个人不是君子啊。那么在我们中国历史上过去啊，有一个报恩的成语典故啊，所谓借草衔环呢 啊报恩啊，如果现在我还没有这个能力报答您，将来也要结草而报啊，衔环而报。结草衔环是两个故事啊，先说结草，在春秋 到战国时代啊，这个从前呢，就是在战国时代的，就是春秋到战国的中间，魏武子啊，魏武子姓魏的这个魏啊，魏武子啊啊，他因为他是官做官有地位的人呢 啊古代啊都是一夫多妻制啊，他有一个爱妾啊，那么他这个魏武子稍稍有轻度有病的时候，就交代他的这个后人啊，交代他的用人魏果啊啊，教他说啊，如果我死掉了，你把这个妾把他嫁出去，这是第一次讲的话。后来等到这个魏武子病重了，快死了，脑筋混乱了，他就说死掉了，我叫那个爱妾啊润葬陪他死啊，古代这种情况多得很啊啊，都要陪他的丈夫死啊，要润葬，要他跟着死就是啊，要陪他葬。那么这个魏国听了这个话呀，他当然是畏畏缩缩了。到了后来呀他把这个他的爱妾把他嫁出去了，嫁出去没有把他润葬啊，魏武子死掉了，他没有把他润葬啊，没有把他陪死啊，就是把他嫁出去。嫁出去嘛，当然他还有命啊，而且呀前途当然也说不定还好啊啊，因此这个魏国有一天他跟秦国打仗啊，跟秦国打仗的时候啊，因为他是武士啊，将军呐 啊打仗的时候他的力量不够，将将啊要发生危险了，这个秦国的大将啊叫做杜回，姓杜，杜回啊，这个人力量非常之大，武力高强，是没有人有办法来跟他对敌的。这个时候啊，忽然之间看到这个杜回啊脚啊不自在，好像有东西绑住啊，跑不过来啊，没有办法打仗了。那么因此就被这个姓魏的啊把他打垮了，他抓回去了啊，抓回去了啊，当然就他打赢了。那么那一天晚上啊啊，他当时他就看到，就在姓魏的眼睛看到是一个人呢、啊、用绳子绑他的腿，绑这个杜回的脚啊，但是杜回是没有看到东西。那么那一天晚上，这个姓魏的就做梦啊，他说我今天帮助你的啊抓杜回的这个人呢、啊、就是那个你嫁出去的妾的父亲呢 啊你对我的女儿这么照顾，没有听他的先君的话，没有把他润葬受死啊，所以他我很感谢你，感谢你照顾我的这个女儿，所以我旁的做不到啊，今天你发生危险的时候，我就用草结草啊把这个杜回的脚绑住，让你能够打胜仗啊、这个就是我结草的故事，结草。他的父亲，他这个妾的父亲啊，他结草抓这个武将杜回假如没有结草抓他的话，那么姓魏的必定是不但打败啊，也许没有生命了啊、这个就是结草报恩的故事啊、因为他照顾他的女儿，没有把他受死，没有陪死，把他听第一句话，按照他的规定把他嫁出去，而他如如发发的做到，那么今天又救到他的一命，那么因此他很高兴啊，结草来报答啊，这个出在这个《左氏春秋》啊，那么这是结草的故事啊，还有一个衔环，衔就是含了、啊、嘴子含着啊，那个衔啊，环呢、啊、就是那个环保的反呢 啊就是一种这个宝玉宝呢、啊。白色的宝物啊，就是好像这个手环这种的东西，像手环的啊。这个衔环的故事啊，是出在汉朝啊，在汉朝后汉光武的时代啊， 汉光武刚刚把天下打平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一个姓杨的，杨宝啊，姓杨啊，宝是宝物的宝。杨宝这个人啊，从小就很慈活啊，很爱惜这个动物的生命。杨宝九岁的时候，他到了这个山上啊，华阴的山上，看到一只黄雀，小鸟啊，小雀，看到一只小黄雀啊，被这个大的这个很凶的啊一鸟啊伤害它啊，这个身体受伤了，掉在地面上啊，而且不但不会飞啊，又在地面上被这个好多这个地面上的虫啊、蚂蚁啊来咬它，很痛苦的时候啊。那么这个杨宝看到，哎呦，这个小黄雀啊，小黄雀这么可怜啊，他把它抓起来啊，那么看到他身上流血的地方，蚂蚁在吃啊，把蚂蚁赶走啊，弄弄干净了，他就把它抱回去，抱回家去啊，弄一个布箱子去养它啊，帮他这个用药去治疗他的这个伤的伤口。那这个黄雀吃什么东西呢？据说他是吃那个黄花，有一种花呀，这个田上种的啊，这个小小的小黄花，他吃那个东西啊。那个杨宝呢，就去采很多的黄花放在箱子里面呢，给这个小黄雀吃。这样子保养他多久啊？按照历史上的记载呀，是一百余天，就是三个月多了。那么就一个月三十天吗？三个月还超过十几天嘛？那大概最起码三个半月。那么可见这个小黄雀的受伤情况也是相当严重啊！经过那么久的时间保养它、治疗，然后才会飞啊，这个翅膀啊、这个毛啊才长全了，可以飞了啊。过了一百多天以后，看它完全恢复了，杨宝就把这个小黄雀啊，送到山上去放它飞走。飞走之后啊，那一天晚上杨宝啊做了一个梦啊，梦见一个小好像童子了啊，这个童子啊穿黄衣服，全身是黄衣服，来到他的面前向他拜谢啊，他说谢谢你救命之恩啊，你帮我救我，否则我也没有命了啊，他说我就是天上的某某啊，这个地方啊，下来经过这个地方啊，因为碰到这个很凶的鸟被他伤害了啊，这个是今天你帮助我，我感谢你。那么别的没有啊，我拿这个四个环呢、啊，白环，白色的好像玉一样的那个圆环的环，戴在手上的那个环，拿了四个环呢、啊、给他。说我这个是报谢报答你的恩啊，那么资助你这么好心啊，以后你的子子孙孙啊都会很好啊，都是大富大贵，说许多好话。然后这个小黄衣童子就离开了。等到他醒来之后啊，果然呢、啊、枕头边有四个环，四个这个白环，很宝贵的哦，那个很贵的宝物啊。那么这就是所谓衔环呢、啊、借草衔环而报，这是衔环的故事啊。那么衔环的故事是杨宝救小黄雀，杨宝救小黄雀，而那个小黄雀呢就是天上的一种使者呀，那么变成小黄雀飞到人间呢、啊、发生遭难的情况。那么说他的子孙都富贵，历史上都有记载了。那么杨宝的儿子啊，杨震啊，这个震动的这个震哈啊，杨震雨字头的那个震啊，杨震也做官做得很大啊。大家所知的所谓四资啊，那么有人呐、啊、向他行贿呀 啊，就是说想要做官呐、啊。要求他帮助啊，那么送了一个礼物啊，里面可能就是糖果盒子里面装的这个白银呐、啊，古代都是用银嘛啊，拿着这个钱去 毁乐，毁乐这个杨震啊，意思是说你帮助我得到某某地位的话啊，我这个是一点小意思啊。杨震接到啊，当下回绝，这个我不能接受啊。那么这个对方就说没有关系啊，没有人知道嘛，只有我们两对手啊，我送给你，没有人知道啊，这个不会公开出去的，你可以放心收起来啊。杨震就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么说没有人知道啊？拿回去。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是知，怎么可以啊？啊，如果现在做官的都有这个是知之心啊，绝对没有毁落的，绝对没有像今天的乱七八糟的事情。他们都不读历史啊，他们都不认识杨震啊，所以才会有今天的情况。哦，杨震这个啊，这么光明磊落的这个事迹，一直流传到今天啊。凡是发生这个毁落的事情，如果青年的人士都会说是知哎，是知啊，天知地知我你知我知啊，你不能说没有别人没有人知道啊啊。现在因为现在的人根本没有天地了。他们根本没有天地了，所以胡作乱为了啊！所以如果他们真的下功夫去读这些古书的话，哎，他怎么敢去说这个毁落的事情啊？一票几十万、几百万，笑话啊！那么这在我们这个现在的社会情况啊，真是看起来很可怕的啊！你看这个古人啊，杨宝他一生的事迹这么尤甚。所以他的儿子啊就是这么清廉啊，一个世之有名的。那么接下去他的孙子他的曾孙贤孙都是很好的这个历史，在这个古代的历史上都有记载的啊，汉书后汉书都有啊。那么就是这个人民大词典里面呢，他们杨家四代的这个名啊，这个名望都有记载，不简单的事情啊。这就是结朝贤桓两个报恩的事迹，这在中国历史上记载的啊，万古流芳的这个盛世。这是讲普通一般的报恩的恩惠啊。现在我们说到我们佛法上的恩，佛法上讲究这个报恩啊，在佛法讲究报恩的这个恩呢，我们平常的回向句里面就有啊，念佛的人念这个回向句啊，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四重恩，上报四重恩，哪四重恩啊？啊，四恩三有尽彰恩啊，也是讲四恩。佛法里面讲四恩，四恩是哪四恩呢？在经文里面有记载的，有两种说法。普通一般世间法上讲的这个世间的四恩，第一，天地盖载恩；第二，日月照临恩；第三，黄王水土恩；第四，爷娘养育恩。这是龙华教的十报恩的前四种啊，十报恩的前四种啊，一报天地盖载恩啊，二报日月照临恩啊。那么在古代帝制时代就黄王水土啊，黄是皇帝啊，国王啊，黄王水土恩啊，现在应当是国主了啊，国主就是指的总统之类了啊。爷娘就是爸妈啊，养育长大的恩就是父母恩。这是在从前呢，就是普通一般的龙华教，他也很提倡，很注意这个四恩啊，每天都要念十报恩啊，他要唱这个十报恩，唱得很好听哦，那么天天都在唱啊， 从前呢，中立圆光寺的妙果老和尚，他实际上也是龙华教起家的，最早他也是还没出家之前也是龙华的，所以他每天早晨呢，自己在楼上在哪里一把银磬，一个小木鱼，叮叮靠在那里唱十报恩。后来啊，出家以后过了一段时间，慢慢才不唱了啊。那么这个十报恩，在龙华教哈，他天天都要念啊，他不是念念而已啦，他都要记得这个恩惠啊，时时要想办法来报答。这个世间所说的施恩，佛法讲的施恩，有两部经啊记载了啊。第一，有一部经叫做《大乘本生心地观经》，简称叫做《心地观经》啊。《大乘本生心地观经》里面呢，讲施恩，第一就是父母恩，第二众生恩。第三国王恩，第四三宝恩，这是《大圣本生心地观经》所说的施恩，另外呀，有一部书叫做《四世要览》，释迦牟尼佛的释，《四世要览》就是说学佛的人重要的需要看的一部书，览就是看了啊。越南的懒呢、世事要懒里面引证经里面说他没有记载什么经他说这个施恩呢、我没有报答施恩，施恩就是第一国王恩，第二父母恩，第三师友恩第四坛月恩，这是对出家人讲的，对出家人讲在古代尤其帝制时代呀、对于帝王那是非常非常尊重的那个时代的家天下皇帝就是整个国家的主子就是老头子啊。那么因此所以第一要讲究报答国王恩，第二是父母恩，那个父母恩是不用说的了，人人应当都知道的这个父母养育之恩尤其母亲十月怀胎三年乳腹这个恩惠非常的重大，所以诗经里面说爱爱父母啊，生我基老父母恩，如果没有父母就没有这个身体当然这个恩惠是最大恩的最大第三是师友恩，师长同参道友都有恩的，师长教导我们佛法的更是重要所以这个醒安大师的劝发菩提经文里面对于师长恩啊，他说若无世间师长这不自理，若无出世师长这不解佛法，不自理义这同于异类，不解佛法这何异俗人对出家人讲如果是没有世间的师长就不知道世间的礼义廉耻等，就不知道世间法，所以世间师长对我们有恩如果没有出世间的师长没有出世间的师长来教导我们，那么就不解佛法，不解佛法，不了解佛法，能够了解佛法只靠出世间的师长的教导，没有出世间的师长教导是不会懂得这个佛法的，所以第三呢，师长同参道友都有恩，叫做师友恩第四的这个坛月恩，坛月就是世祖了，世祖那么因为出家人要接受世祖的供养，所以世祖有恩的因此啊，在醒安大师的劝发菩提经文里面，他第一念佛众恩，第一是说佛的恩第二念父母恩，第三念师长恩，第四念世祖恩，第五念众生恩。他这十 十个阶段说明这个发菩提心的道理呀。第一到第五都是讲的报恩。那么因此之故啊，父母恩、师长恩，应当大家都知道。现在我们应当要先了解佛的大恩啊，因为我们都是佛弟子，既然是佛的弟子啊，我们对于佛陀更是需要第一要先说明报恩的啊。那么如果以我的看法，以佛恩为第一啊，按照醒安大师说的，第一要念佛众恩。那么佛的恩有什么样的恩德啊？在清凉国师的，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华严经的华严疏钞里面呢、啊、他说的佛的恩有十种啊，佛恩有十种，我们应当啊要牢牢记住啊。这第一，发心普被恩，说释迦牟尼佛最初发心啊，他发菩提心行菩萨道的时候，第一念就是想要度众生啊，他的发心想要普遍来利济一切众生啊，他不是为他自己，他是为众生而发心修学佛法，所以第一是发心普被恩啊。第二，难行苦行恩，释迦牟尼佛三大无数劫修行那个苦行情况啊，不是我们所能想象的了，那非常很难做到的，释迦牟尼佛都做到了。我们平常念的《金刚经》，割离王割切身体，那个时候的软肉仙人呢，就是释迦牟尼佛行菩萨道的时候的身体，遭到割离王把身体一节一节、一只一只把它解开，把它斩断。经里面说他那个时候不但没有嗔恨心。而且发心将来成佛要先度他啊。那么后来说是这个割离王啊，就是这个五比丘之一啊，这个焦成儒的前身。因为当时佛做忍辱仙人的时候发愿要先度他，所以释迦牟尼佛成佛了度五比丘，第一个开悟的就是焦成儒，就是过去无量劫前跟释迦牟尼佛发生这段故事的，就是他做割离王，而佛做忍辱仙人被遭到他的割切身体，而佛不但没有嗔恨心，而且发愿要先度他，这是非常难做到的。世间人如果遭到人家的伤害啊，他只有报复之心，别说是要度他了，只有报复了。小孩子都会说，你打我一下，我要打你七下，打一发七那么打他一下，他要打罚他七下，不得了的那么因此佛不但是没有这种的嗔恨心，而且发愿先度他，难行苦行啊。法华经里面说，是观三千大千世界乃至无有汝界之许啊，不是佛在行菩萨道的时候舍身生命之处，意思是说进这个三千大千世界每一里围城的地方都是释迦牟尼佛在哪里行菩萨道舍身生命救度众生的地方，三大无数劫来这种的难行苦行的苦事不晓得做了多少，所以佛有难行苦行恩，我们应当啊要发心报答好好的报佛恩所以纵然就是成佛了也还不敢说是真正能够报答，何况我们现在是个波地凡夫所以念念不忘佛恩，这是非常重要。第三呢，一向为他恩，佛从发心到成佛，他只有为众生，没有别的念头。第四，垂行六道恩，他在这个六道里面，天上人间固然是去示化度众，那么地狱恶鬼畜生最苦恼的地方，他也去度化。那么在地藏经里面说，不但是现有情之身，乃至现这个山河大地桥梁物品，他都示现垂行六道。第五啊，随足众生恩， 所度化的众生时时啊，他就想办法跟随他，要度化他，啊、没有度成功，他不放下。第六，大悲深重恩，佛的大悲心没有人比他更殊胜的。第七，隐圣张烈恩，佛正千丈卢舍那的报身佛，他把他隐藏起来，像这个丈六老比丘像来教化我们这些六道的愚痴凡夫。这个在法华经的这个四尊者摩诃迦摄说得非常清楚了啊、就这个法华经里面都曾说过啊。第八，饮食四全呢，处处都用这个随他意于全巧方便来做度化众生的方式啊。那么第九啊，四灭力目恩，八十岁入涅槃，入涅槃的用意啊，应以涅槃而得度者，示现涅槃而未说法啊。佛真正他并没有涅槃，只是为了要度化不得已众生缘尽而涅槃啊。第十啊，悲念无尽恩，佛的大悲心念念不忘众生，他这个心念没有尽起的，悲念无尽恩，这是第十。这是清凉果师在大书里面呢说佛有十种恩，我们应当要好好报答。意思没有讲完，留下次再讲啊，小孔。